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个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10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下面报告最新的国际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已经下令呢，要求对土耳其实施经济制裁。4天前，土耳其在土叙边境附近击落了一架俄罗斯战机。普京星期6签署了一份法令，命令对土耳其实施制裁，其中包括限制俄罗斯从土耳其进口一些产品，禁止延长在俄罗斯工作的土耳其人的合同，限制在俄罗斯的土耳其公司的业务。这份法令还要求终止从俄罗斯飞往土耳其的包机业务，俄罗斯旅游公司停止销售目的地包括土耳其在内的假日旅游项目。自从俄罗斯战机星期2被击落以来，俄罗斯已经威胁要对土耳其采取报复措施，这起事件加剧了两国间的紧张。普京总统对俄罗斯战机被击落事件做出了愤怒的反应。星期6早些时候，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表达对土耳其击落一架俄罗斯战机的遗憾和歉意，说土耳其对事件感到由衷悲痛，希望这一切从来没有发生过。联合国安理会用最强烈的措辞谴责对马里北部基达尔的一处联合国基地的火箭袭击事件。事件造成2名联合国维和人员和1名平民合同人员丧生，至少另外20人受伤。联合国安理会要求马里政府迅速对星期6的袭击事件展开调查，并将凶手绳之以法。根据法新社报道，一个与基地组织有关的伊斯兰团伙伊斯兰卫士的资深成员声称对这起暴力事件负责，并表示这起袭击是对侵犯我们土地的伊斯兰的敌人做出的回应。这个说法还没有得到独立消息来源的证实。联合国在一份声明中说，联合国成员国强调，针对维和人员的袭击按照国际法可能构成战争罪。星期6的袭击事件之前，上周在马里首都巴马科的一家豪华酒店发生了一次激进分子袭击事件，造成至少20人丧生。韩国一家新闻社报道说，朝鲜在日本海从一艘潜水艇上发射弹道导弹，看来发射失败。韩联社援引韩国官员的话说，朝鲜当地时间星期6下午2:20到2:40之间呢试射了导弹，可是呢发射失败。这名官员说，海面上发现了导弹的碎片。韩国国防部拒绝证实这一报道。朝鲜媒体今年5月报道说呢，该国成功试射了海基弹道导弹，试图证明朝鲜军事技术达到了先进水平。朝中社报道说呢，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观看了试射，并表示试射导弹的成功令人眼前一亮。朝鲜目前受到联合国的制裁，禁止朝鲜发展或者使用弹道导弹技术。菲律宾星期6接收了韩国产的2架新式喷气战机。菲律宾军方称，此举标志着菲律宾会重返超音速时代。菲律宾国防部发言人皮特·加尔维兹说，飞机虽小，却能帮助确保国家领空不受侵犯。他说，我们的飞行员非常兴奋，获得这些飞机令人高兴，提高了我们空军飞行员的士气。10年前，菲律宾空军退役了所剩的10架喷气战机，因为维护保养变得十分昂贵。那么购买韩国所产的 FA-50 型教练机呢，是菲律宾近40年来的首次购买战机。那么 FA-50 具有适于昼夜任务的夜视系统，其战斗性能还包括可配装短程空对空或者空对地导弹。上述战机是2017年前12架陆续到货战机中的首批2架。4亿2000万美元的购买计划是军方5年18亿美元升级计划的组成部分，也是菲律宾面对中国南中国海日益强硬立场计划构建最低防御态势的内容。中国表示，对南中国海所有岛屿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除菲律宾之外，仍来马来西亚和越南也声称有主权。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杨明，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主持这个小时的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科罗拉多州医疗设施枪击案造成三人死亡，凶手作案动机不明；俄罗斯和土耳其继续就俄战机被击落舌战；国际人权团体谴责中国当局星期五重判郭飞雄等维权人士；中国资深记者高瑜日前被法院批准保外就医；美国拟宣布价值1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加拿大华裔世界小姐被香港拒飞内地，争取落地签。以上主要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关注两则美国的消息。星期五，一名叫罗伯特·路易斯·迪尔57岁的男子持枪袭击了位于美国中部科罗拉多州的一家公共医疗设施。在和警方长达五个小时的对峙和枪战过程中，一名警察和两名公民丧生。警方表示，迪尔目前已经被警方拘押，而警方正在查看现场，确认迪尔没有留下任何爆炸物。当地警方表示，遇害的警察是44岁的加里特·施瓦西，他生前是当地一所大学的警方人员，事发时赶到现场增援市政府派去的警方人员。官方目前还没有确认凶手作案的动机，不过美国国内一些反对在任何情况下对孕妇实施人工流产手续的人士，时而针对为那些决定进行人工流产的妇女做手术的医生和相关的医疗设施进行暴力袭击。近年来已知的至少有两名医生死于上述暴力袭击，一些相关的医疗设施还被纵火以及遭遇炸弹袭击。在芝加哥市中心的购物区，数百名抗议者封锁了商店入口，阻塞交通，对去年一名白人警察枪杀一名黑人青少年以及市政府对案件的处理进行抗议。这次游行是在感恩节过后的黑色星期五进行的，由政治和民权人士杰西·杰克逊领导。这一天传统上是美国购物最繁忙的一天。警察在商店和抗议人群之间组成一道防线，帮助购物者们进出商店大门，但是抗议者们成功地封锁了几家大商店的入口。这次示威活动的三天前，警方在法庭要求下公布了汽车仪表盘上安装的摄像机录下的视频，记录了去年10月20号一名17岁的黑人少年麦克唐纳被枪杀的现场。麦克唐纳身中16枪，其中几颗子弹是在他已经倒地之后射中的。在星期二视频被公布前不久，涉案警察凡戴克受到一级谋杀罪的指控，他已经被警察局开除。警方曾经表示，开枪时麦克唐纳行为异常，身体里有毒品，并拒绝警方要他扔下手里刀子的要求。凡戴克的律师说，他的当事人当时觉得本人有人身危险。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国际反恐。法国总统奥朗德获得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承诺，即俄法合作打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奥朗德星期四下午在莫斯科与普京举行了会谈，在此之前他与美国、英国、德国和意大利领导人举行了类似的会谈。奥朗德日前在争取结成一个更为紧密的国际联盟以应对恐怖组织伊斯兰国，而土耳其和俄罗斯之间的紧张关系则使联盟关系复杂化。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法国总统说，现在已经很清楚，恐怖主义是文明世界的公敌。
我们知道它的名称是伊斯兰国，有土地，有军队，有人力物力，因此我们必须要建立我近来所谈论的这种强大联盟，以便打击这些恐怖分子。
俄罗斯总统承诺他将予以合作， 但是莫斯科在叙利亚的利益与北约盟国土耳其的利益冲突，这使得奥兰德的努力受到损害。在土耳其击落一架俄国飞机之后，普京指责土耳其从伊斯兰国那里购买石油，从而给该恐怖组织提供了资金。
一些人继续赚取数亿、数十亿美元的不义之财。
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立即对普京的说法提出反驳，
应该跟叙利亚总统阿萨德说说，你一直在支持他，因为伊斯兰国向阿萨德出售石油，所以从阿萨德那里获得资金，伊斯兰国的资金来源很明显。
俄罗斯星期四宣布，俄罗斯空军已经消灭了沿着土耳其边界一带活动的叙利亚反政府力量，俄罗斯的战机本星期就是在那里被击落的。分析人士埃尔佐夫表示，俄罗斯对那一带的轰炸有可能进一步激怒土耳其。
在那里活动的是一些反抗阿萨德的不同的组织，那些人也是土耳其族人。
埃尔佐夫表示，奥兰德总统所能聚拢的任何联盟将缺乏团结，因为政治领袖们还没能将他们各自的利益和共同的目标协调起来。
对联盟成员来说，究竟是他们自己的地缘政治还是他们的国内问题更重要，这都很难说。因为很明显，埃尔多安正在像普京一样利用民族主义来达到国内政治的目的，来争取选票，争取各种好处。
埃尔佐夫说，除此之外，普京希望在北约成员之间制造分歧，
这是他近来一直在追求的战略，尤其是在发生巴黎袭击之后。
在奥朗德星期二访问华盛顿期间，奥巴马总统表示，假如俄罗斯将空袭的目的转为打击伊斯兰国，俄罗斯就可能发挥一种更为建设性的作用。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这个月在巴黎被打死打伤大约500人的恐怖分子，大部分是法国和比利时的公民，可是其中呢，至少有2人显然是借欧洲难民危机混入这个地区的。这个事实削弱了人们对合法难民的同情心，包括对那些逃离极端主义暴力的难民。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布莱恩特从巴黎发来的报道。
这些难民主要来自叙利亚，他们在这里受到热情的欢迎。至少2个月前的第一批难民受到这样的款待，法国政府说在今后2年里将接纳30000名难民。可是自从巴黎恐怖袭击后，情况发生了变化。2名自杀爆炸手涉嫌混在其他避难者当中进入希腊，并用同样的方式拘留下来。这些人激起了全欧洲的反移民情绪，在下个月法国地区选举前促进了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党的支持率。
我们必须确保不让更多移民，尤其是不让非法移民进入。我们会人道对待那些已经在这里的移民，把他们送回国。
这样的言论引起新移民的担忧。阿纳斯沙尔来自战火蹂躏的阿勒颇。
我逃离了叙利亚的恐怖袭击，到了法国又陷入了恐怖袭击。虽然有关官员向我们保证没事儿，可是这次袭击肯定对我们有负面影响。
到目前为止，法国还没有出现严重的反难民活动，可是权益活动人士说，越来越多的人提出质疑，支持接纳更多难民的人越来越少。
我们和活动人士一起试图说服当地人接收更多难民，跟他们说这些人不是恐怖分子，而是逃离战火和恐惧的难民。不过事情并没有那么容易。
在巴黎掩埋遇难者的同时，那些到这里来寻求避难和新生活的人希望不要再次成为暴力的牺牲品。美国之音布莱恩特塞尔吉彭图瓦兹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在4天的全程戒严之后，布鲁塞尔星期三恢复了部分的常态，学校复课，列车重新运行。但随着比利时自二战后最大的安保行动继续进行，新的国际通缉令发布，以及一名巴黎恐怖嫌疑人依然逍遥法外，当前布鲁塞尔的情势依然紧张。近期的事件使公众对比利时搜集情报的能力、欧洲免签旅游区的未来，以及生活在欧洲的伊斯兰国极端组织成员制造的威胁产生种种疑问。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考斯特雷奇发来的报道。
巴黎恐袭事件的袭击者中有三名来自比利时，其中就包括主谋阿巴乌德，这让比利时的情报部门受到详细的调查。但比利时驻美大使约翰·维尔贝克表示，布鲁塞尔不认为这次的恐怖袭击全是在比利时策划的。
This is just a common endeavor by radical.
这是极端恐怖分子合伙所为，他们合伙策划并发动了那些袭击。
Executing those attacks.
极端分子可以自由地穿行在不同国家，策划并展开袭击。这一事实让公众对欧盟申根地区的弊端产生了质疑。但比利时大使拒绝废止申根体系的呼吁。
The Schengen area, which we better call by its proper name.That is the space of liberty.
申根区，我们可以换个更好的名字称呼它，就是自由之地。在这里，人们可以几乎没有障碍地来往于不同国家，这也是我们通过欧洲一体化所达成的重要成果之一。我们不应仅仅因为目前遇到一些问题就把它放弃。
Give it up as we face some real problems right now.
但其他人则对这一26国区域的未来持悲观态度。
It is an existential issue.
这是有关欧盟申根区未来的一个实际存在的问题。
英国驻美大使韦斯特马科特表示，欧洲需要做出一些改变。
对我们这些申根区以外的国家来说，我们其实更忧虑。我们要确保我们国家的边界控制是有效的，能够在极端分子有机会制造杀伤之前，就在边界把他们抓住。
一个更加棘手的问题就是激进化。维尔贝克大使认可一些社区进行的反恐活动，但他表示现在焦点应当放在劝阻年轻人加入极端组织。
We rather must look at those younger people, which because of their youth.
我们一定要盯紧那些年轻人，因为他们年轻，因为他们住在边缘化的穆斯林社区环境里，他们更脆弱。极端分子吸引他们去冒险的说法也就更诱人。
Therefore, the call for adventure is much more.
维尔贝克形容比利时是一个开放世界性的国家，尽管布鲁塞尔承认应该为穆斯林社区融入比利时社会做出更多的努力，但这个国家不会放弃自己的价值观。美国之音记者科斯特雷奇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俄罗斯和土耳其的关系。俄罗斯和土耳其就俄战机被击落事件进行的舌战持续到星期五。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警告莫斯科不要玩火。土耳其国营新闻机构和一个土耳其救援组织星期三报告说，俄罗斯飞机袭击了叙利亚境内靠近土耳其边界的一个土耳其救援车队，造成七人丧生，十人受伤。埃尔多安还指责俄罗斯利用飞机被击落事件作为借口，对土耳其提出不可接受的指控。他称俄罗斯提出的土耳其从伊斯兰国组织手中购买石油的指控是诽谤。不过埃尔多安仍然表示，他希望星期一在巴黎气候峰会之余与普京面对面举行会谈。普京目前还没有对这位土耳其总统的提议做出回应。克里姆林宫外交政策顾问乌沙科夫星期五表示，土耳其方面还没有做好准备为这次飞机击落事件做一个基本的道歉。同样在星期五，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宣布取消与土耳其之间的免签证旅游项目，表示土耳其政府越过了可以接受的底线。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接下来继续关注国际反恐。美国领导的打击伊斯兰国组织在伊拉克和叙利亚老巢的联合行动取得进展。一些人预测这个恐怖组织可能会陷入绝望。不过呢，反恐官员认为情况不是那样，并警告说，近期频繁发生的恐怖攻击只不过是该组织活动的演变。下面是塞尔丁在华盛顿的报道。
西方国家仍在为巴黎恐怖袭击感到伤痛，但是他们的哀伤很快就被新的恐惧和提升的安保措施所替代。现在和前任情报官员警告说，这是新的现实。
We're just getting started.
这只是开头，我认为伊斯兰国跟我们打交道会持续一段时间，即使他们的总部，他们的哈里发制度被攻占或被摧毁，都会如此。
反恐官员相信，某种程度上，伊斯兰国正在通过袭击巴黎，通过在埃及袭击俄罗斯的客机，显示出他的负隅顽抗。不过，可以肯定，伊斯兰国的武装正在伊拉克逐步溃败。
我们还看到一些其他的情况，比如在哨卡的人员数量少了，这显示伊斯兰国地盘上的情况可能不如想象的好。
不过华盛顿依然保持谨慎，提升国内的安保措施，尽管有关官员表示眼下没有可靠的情报表明美国受到恐怖威胁。前反情报人员穆宾·塞赫说，令人担心的是伊斯兰国的铤而走险和具有战略安排的特质。
伊斯兰国计划培训一些人，让他们回到自己的国家，伺机发动袭击。这不是战略的改变，他们只是按照自己的计划行事而已。
美国一位反恐官员告诉美国之音，伊斯兰国的战略有了改变，从重点守住他们的自称为哈里发国的地盘，演变到向外界展示他们在远离哈里发国的地方发动袭击的能力，从而试图巩固它作为世界最超群的圣战组织的地位。美国之音记者塞尔丁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最近的民调显示，随着巴黎恐怖袭击事件的发生，民众对国家安全的担忧日渐增多，这也使2016年美国总统竞选的焦点转向了反恐。两党的总统大选参选人都对反恐问题做出了回应。下面是马龙的报道。
对共和党总统竞选的领先者唐纳德·川普来说，由于巴黎的恐怖袭击事件，总统竞选的焦点已经变成了保护国土安全。
我的支持率上升了，别人的支持率却下降了。我的支持率上升这么快的原因就是，民众认为我将成为国家安全最好的守护者，我会拼尽全力保卫你们的安全。
共和党总统参选人马克·卢比奥认为，在打击伊斯兰国问题上，美国应做出更强的承诺。
不是他们赢，就是我们赢，这就是这一威胁的严重性所在。我们对这个现实认识得越晚，就越难打败和阻止伊斯兰国。
民主党参选人希拉里·克林顿也表示，到了采取更严厉措施的时候了。
我们的目标不是阻止或控制伊斯兰国，而是要打败并消灭它，并且我们应该认清一个事实，就是如果我们想要成功消灭伊斯兰国，空袭行动必须要配合地面部队展开，因为地面部队才是真正从伊斯兰国手中收复土地的重要力量。
斯图尔特·罗森伯格表示，恐怖主义和国家安全这一总统竞选新焦点或将帮助共和党人。
你知道，通常来讲，在对外政策问题上，共和党一向支持强硬的外交政策，在显示国家力量和国防问题上，共和党属于强硬派，所以只要外界对美国的安全产生疑问时，这就对共和党有利。
川普继续在共和党总统参选人中领先。分析人士约翰·福杰表示，川普似乎正在利用民众对恐怖分子的恐惧。
川普并没有国家安全的背景，他说的一些话也非常离谱，但他仍在利用民众的担忧做一些文章。这种担忧不仅是对于移民问题泛泛的担忧，更具体的是对移民问题带来的安全和恐怖主义威胁的担忧。
布鲁金斯学会的威廉·高斯顿表示，安全问题的新焦点不一定能持久。
民众对反恐和国家安全上升的担忧能否贯穿整个2016年总统竞选还是个问题，但可以肯定的是，目前这一担忧正在塑造或者重塑当前的政治对话，并且很可能对总统候选人提名产生影响。
公众对恐怖主义的担忧发生在总统竞选的关键时刻，两党的总统候选人选举在2月1日就将开始。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报道。
随着美国国会考虑暂停叙利亚难民进入美国的项目，那些已经来到美国或者是已经进入庇护申请程序的难民正在屏息静听国会的辩论。美国之音记者斯维科特采访了一个叙利亚难民的家庭，这家人正担心当前在叙利亚难民问题上的争论会延缓他们的申请程序。下面是斯维科特在华盛顿的报道。
陶菲克·阿哈拉克和他的妻子是在2012年7月持旅游签证抵达美国的。 阿哈拉克在叙利亚是位知名的电视记者，当他开始在社交媒体脸书上撰写有关叙利亚国内日益增多的反政府活动的消息之后不久，他就遇到一名来自阿萨德政权的不速之客。
那个人说，要么你停止写那些东西，要么我就杀了你和你的家人，把你的房子烧成灰烬。我问他认不认识我是谁，他说我知道你就是那个有名的电视主持人陶菲克阿哈拉克，但就算你是真主，我也会杀了你和你全家。
在辗转突尼斯和埃及，并在埃及再次受到死亡威胁之后，阿哈拉克和他妻子到达美国，并申请了政治庇护。美国长久以来都对来自世界各地的难民敞开大门。在官方宣布巴黎恐怖袭击的袭击者中，有一位是伪装成难民进入欧洲的消息之后，共和党的总统竞选参选人们开始呼吁对叙利亚难民采取更严格的限制。
I am leading the fight in the U.S.
我正在美国参议院领导一场斗争，阻止奥巴马总统和希拉里·克林顿把数万名叙利亚难民带进美国的计划，因为奥巴马政府自己都承认他们无法核实这些难民的身份。
唐纳德·川普呼吁对已经在美国的叙利亚难民进行更多的追踪。
But database is okay, and watch list is okay.
给他们建个数据库也行，弄个监控名单也行，或者直接监视他们也行。我想要对这些进入美国的这些特洛伊木马们进行监视，我想要弄清楚他们到底是谁。
美国总统奥巴马不同意这种说法。
They've been playing on fear.
这些人一直在利用民众的恐惧给他们的政治表现或者竞选加分，这是不负责任的行为。
但在国会上，共和党的领袖们与一些民主党议员一起通过了暂停叙利亚难民进入美国的议案。
如果我们的执法和情报部门无法确定进入美国的每一个人都不存在安全威胁，那我们就不应该让他们进来。
这项法案正在等待参议院在今后几周内表决。总统奥巴马发誓说要否决这项议案，但阿哈克拉一家现在的身份仍未确定。他担心有关叙利亚人的言论会影响到那些已经进入美国的叙利亚人。对他们来说，目前只有一件事可以肯定，那就是他们不能回叙利亚了。美国之音记者斯威科德，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好，接下来把焦点转到中国。在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将高瑜的刑期从7年改判为5年的一天之后，71岁的中国资深记者高瑜今天被法院批准保外就医。但是呢，虽然这位被关押了7个月之久的记者获准离开监狱，权益倡导者们还是对二审中高瑜泄露国家秘密的指控未被推翻感到惋惜。有中国的意见人士表示，高瑜本应无罪，9号文件也不是秘密。下面是黄丽玲发的报道。
高瑜案受到提倡言论自由的活动人士以及包括美国在内的外国政府的关注。有批评人士对高瑜被指控泄露的那份文件属于国家秘密表示怀疑。中国的意见人士李宝华表示，在明镜新闻报道九号文件之前，就已经有一份关于这份文件的消息流传了。他说，高瑜被控泄露的文件是中共极左派的内部意见，目的是使一些派系放心。这些派系对于把习近平描绘成改革派的报道感到担心。林宝华认为，高瑜并没有触犯任何法律，那份文件也没有任何秘密。林还认为，尽管高瑜获准保外就医，这也不能看成是中国要减轻对新闻自由限制的信号。对于高瑜一案，这位意见人士表示，中国政府似乎迫于外国政府和人权团体的压力，做出了一些让步，这与近来中国面对的国内冲突与国际孤立有关。在上诉期间，明镜新闻就曾表示高瑜没有提供那份文件，高瑜的律师也提供了证据，表明高瑜并不是有关九号文件那篇报道的消息来源。但这些对高瑜有利的证据都未被法庭采纳。 美国批评中国将高于关押并判刑的行为。本周早些时候，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呼吁立即释放高瑜。自习近平政府上台以来，中国政府对民间团体加强了管制，已有多位权益活动人士、政府批评者以及律师被捕并判刑。以上是美国之音报道。
继高瑜案之后呢，中国法院星期五开庭审理另外一宗备受关注的维权人士的案件。这是广东维权人士郭飞雄、孙德胜以及刘远东三人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广州天河法院星期五在庭审上宣判，孙德胜被判处2年6个月，刘远东3年徒刑，郭飞雄被重判6年，其中包括法庭星期五临时增加的寻衅滋事罪2年。郭飞雄被判刑6年的消息引起国际人权团体的关注和谴责。国际特赦组织说，他们三人是为了倡导新闻自由而遭受的酷刑，被长期监禁，是最新的政治迫害，是人权捍卫者的黑色星期五。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郑义文稍早同郭飞雄的辩护律师张磊的电话采访。
张律师您好。
您好。
是张律师，我们知道这三个人是因为参与了在2013年声援南方周末的街头抗议，那么法庭在今天宣判还临时增加了给郭飞雄的罪名，您对今天的判决到底怎么看？
我对法院在检察院的起诉之外直接给郭飞雄在宣判前几十分钟增加了一项寻衅滋事的罪名，然后直接宣判发判决书，我对这个行为我表示非常非常失望，我甚至很愤怒。
是，那么张律师，我们也知道您作为郭飞雄还有孙德胜的辩护律师已经在庭上表明了要继续上诉，您打算怎么样来准备这个上诉的工作？您面临什么样的挑战呢？
这个上诉的上郭飞雄先生的上诉状将由他自己主要完成，他现在已经有了基本的思路和基本的准备，他的上诉状将会在上诉期之间完成并且提交给法院。
是，张律师，我们也知道就和高瑜案一样的这三个人的案件其实也是经过了很多次的推迟审理，跟我们谈谈您在为他们准备辩护的过程当中是否遭遇了哪些挑战和困难呢？
这个案件他面临的压力和挑战是非常多的，但是就案件本身来说它并不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案件。指控郭飞雄他就是两个事实，一个是说他2013年1月份在南方周末报社门口的演讲和参加这种集会，他们指控他构成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我们认为这个指控是显然不能成立的，他在那发表演讲是行使他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非常正常的一种言论自由的表达，也没有造成公共场所秩序的混乱，所以他很显然不构成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然后指控他的第二桩事实是说他策动了袁斌和孙德胜从武汉、长沙、岳阳、深圳等8个城市拉横幅，要求官员公示财产，要求全国人大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他们认为他这个行为构成了，指控是说他们这个行为也构成了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但是今天法庭突然告知我们辩护律师说指控的这一项事实不构成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而是构成了寻衅滋事，并且要说请我们发表辩护意见。我们对于法庭这种临时的突然的增加这项罪名表示抗议，并且我们要求法院给我们时间来准备辩护啊，但是法院没有理睬我们的这一个要求，不顾我们的强烈抗议，然后在我们发表关于他们也不构成寻衅滋事犯罪的意见的时候，法院法官多次打断我们的陈述，打断我们的辩护发言，并且最后就是终止我们的辩护发言，然后他声称已经听取了我们的辩护意见，然后过10分钟以后他就开始宣判，然后就直接把判决书就拿给我们了。
嗯哼，所以可以说今天庭审的时间非常的短，你的所有证词或陈词都没有得到法庭的这个受理是吗？
他声称要听我们的辩护意见，但其实他判决书都已经印好了，马上就拿给我们了都。
嗯哼，是张磊律师，我们继续还要请教您啊，因为您今天在现场
啊，
我们大家也都非常关心的是郭飞雄他们三个人的情况。我们知道这三个人里面，刘远东已经被羁押了2年9个月，是在押未判时间最长的一个政治犯。那么郭飞雄还有孙德胜两个人也被关押了超过2年的时间，而且在关押的时间，三个人从来没有被放风过。今天在庭上，他们三个人的情况看起来如何呢？
今天在法庭上，我只看到了郭飞雄和孙德胜，因为刘远东是另外一个案件，在另外一个法庭宣判的。郭和孙德胜的状况非常不好，因为他们长时间没有晒到太阳，他们的身体状况都是很不好的。然后郭飞雄今天在来法庭的路上呢，他一进法庭以后，他就要求验伤，说法警在来的路上给他黑头套，给他把手铐戴得很紧，给他反铐，是对他的人格的一种侮辱，他表示抗议。然后法警把他的手弄伤了，然后他要求验伤，但是法庭没有理睬他这个行为，他这个要求。然后下午我会郭飞雄的时候，我看到他的脚上被脚镣擦破了几处，然后有明显的淤血，然后他有一个脚趾头也被法警踩破了，然后再流血。
张律师，我们因为信号不是很稳定，最后一个问题想要请教您的就是，我们看到中国当局在这个星期连续开审了好几名的所谓政治犯呢。那么有人说这是政府要打击维权人士，甚至包括维权律师在内一个新的阶段，您有什么看法呢？
我认为他这个行为本身就表明了他的在做什么吧。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郭飞雄的辩护律师张磊，张律师在百忙之中抽空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我们谢谢张律师。
新闻自由活动人士郭飞雄星期五被加重判6年，他在美国的妻子张青星期五呢早上接受了美国之音记者郑宇文的采访，对郭飞雄被如此判刑做出了回应。下面是郑宇文的采访内容。
作为家属，你人在海外，心里一定非常的焦急啊，你认为你接下来会如何采取行动，继续来营救郭飞雄的行动？在2013年的公开信之后，你还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呢？
是，现在就是，其实就是说，这就已经变成了这么过分的一种行为的话，是已经是超出了人能接受的一种范围。所以我接下来，因为我看我就是接下来要接着写公开信，然后我也再要考虑一下，我要用其他的什么样的方式来这个抗争，因为这是实在是做的太过分了，我们不能接受这种事情，不能沉默。所以接下来的事情我还没有想太多，但是公开信肯定是要写的，也就是也许我还要做绝食抗议，我甚至觉得还要做更多的事情，这实在是我们不能接受的事情，不能接受这种判决，太无耻了，因为直接在宣判的时候加一个罪名然后加刑，这样的话就这种事情不仅发生在我们身上，以后也会发生在别人身上，如果这个时候不抗争的话，将来这种恶劣的行为还接着发展下去，太黑暗了。
除了这个判刑之重，还有他的这个突然加罪行的这样的做法呢，这个引起非常大的一个批评啊。另外一方面，大家也很关注就是郭飞雄的身体状况，你刚刚大概也听到了张磊律师的形容，那么跟我们谈一谈呢、啊，这个你担心他的身体情况嘛？然后呢，另外就是我们知道昨天的高鱼案呢、啊，那么最后呢是减刑，而且判这个监外执行，主要就是他身体的状况。那么也有各界说高鱼他是认罪了，所以呢获得了减轻量刑。作为家属，你会希望郭飞雄通过认罪来重获自由吗？就你了解的郭飞雄，他会这样做吗？
不会这样做，而且我也不希望他这样做，因为他根本就没有罪，这是政府，因为他自己靠着自己的那种政府的这种关押人的能力，关押人的权利，在制造这种政治迫害冤案，他根本没有任何罪，而且我也不希望他做这样的这什么认罪啊什么，因为他没有罪。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郭飞雄先生的妻子张青女士在美国的德州接受我们美国之音的访问，也请您多多保重。
中国民主人士郭飞雄，本名杨茂东，于2013年8月被中共司法部门控告犯有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日前被正式宣判有罪，判刑6年。是在香港的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星期六发布声明，称中方从一开始控告郭飞雄即是不尊重公民的言论和集会自由权， 而宣判当天又在程序之外给郭飞雄冠以另外一个罪状，凸显中国司法程序欠缺，中国公民宪法赋予的权利只是名存而已。郭飞雄日前在宣判期间表示，法庭对他和其他维权人士的宣判是反正义、反法律的，是反民主的黑暗势力。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在对上述判决表示震惊和严厉谴责之外，呼吁中国内外关注郭飞雄等维权人士的处境，并明确向中国政府表示严正的抗议。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据彭博通讯社报道，美国拟将宣布价值1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计划。有官员表示，军售计划预计将于12月中旬正式宣布，这将是4年来美国首次对台军售。台湾方面对此次的军售计划表示欢迎。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美国国会，两党领袖们一直在催促奥巴马政府通过军售计划，尽管这可能会给中美关系制造紧张气氛。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民主党籍资深议员本·卡丁与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约翰·麦凯恩上周曾给奥巴马总统写信，促使他尽快通过对台军售计划。他们在信中写道，美国对台湾长期的承诺是多方面的，两党在这一问题上做出的努力包含很多部分，我们付出这些努力是为了支持和保卫台湾人民决定自己未来的能力。在这些努力中，美国对台湾的军事援助和军售是关键的部分。台湾外交部发言人王佩玲表示，台湾政府对美国持续履行在1979年出台的台湾关系法和1982年签署的6项保证中所做出的承诺表示欢迎。台湾国防部发言人罗少和少将表示，台湾欢迎美国向台提供防御性武器，以帮助台湾提升防御水平。对台军售也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一种方式，但罗少和拒绝就军售计划的具体细节发表评论。美国通过台湾关系法和6项保证对台北承诺，绝不会为结束对台军售设定日期，也绝不会在向台湾出售武器前征求中国的意见。美国还承诺向台湾提供武器，以确保台湾保持充分的自卫能力。美国之音记者乔战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加拿大华裔世界小姐林耶凡被拒前往中国参赛事件又有了新的发展。她在香港被拒飞往内地争取落地签。为此呢，林耶凡再次强烈抨击和质疑中国政府的宗教和人权政策。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沸沸扬扬的林耶凡被拒签事件继续发酵。这位25岁的加拿大华裔世界小姐得知中国当局拒绝为其发签证前往参加海南三亚国际选美赛事后，决定经香港直接前往中国内地，争取享受所谓的落地签待遇。但是她在香港登机时受阻。26日，她在香港机场被禁止登上前往三亚的航班。中国官员通过电话告诉他，不会给他提供落地签证。滞留香港机场的林耶凡举行记者会，继续批评中国政府的宗教和人权政策。
Ask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hy is it afraid to let.
作为中国的政府，为什么惧怕让一名选美皇后入境？我要问问中国政府为什么？此举将为中国将来希望主办的国际活动开什么样的先例？我要问中国政府，是否也会因奥运选手观点与中共不同，因而禁止他们参加冬奥会？那么，假如奥运选手祖籍是藏族或者维族，你们怎样对待他们？假如奥运选手是法轮功修炼者，你们又如何处置？假如奥运选手支持中国民主，你们又该怎样对待他们？林耶凡说，因为不能事先获得签证，因此决定来港，尝试落地签。因为加拿大公民可以选择这样做。另外，他是抵达香港后才获知自己早已上了中国政府内控的黑名单。林耶凡在香港机场记者会上表示，他不会因此改变自己的信仰。
I believe in Falun Gong. That is my faith. I only started to practice Falun Gong.
我相信法轮功，这是我的信仰。我是在了解中国国内实际状况后开始练法轮功的。我在中国读小学和高中时，是从事反对这些少数团体宣传的学生干部， 因为这就是学生会的工作内容。学生会帮助政府控制人民思想。来到加拿大后，母亲向我介绍西方人的思维方式，我此时真的非常感谢她。母亲给我小册子等材料阅读，了解外部世界情况，以及在中国闻所未闻的各种声音。
Booklets and material to read about what is really going on outside and different voices that was never heard in China.
报道援引中国环球时报的话说，这个90后姑娘现已成为反华势力又一个工具，多次在个人网站上数次为藏独、疆独、法轮功这三股主要境外敌对势力站台。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国务院星期五表示，美国气候变化问题特使星期六启程前往巴黎参加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气候变化会议。美国总统奥巴马与国务卿克里等高级官员也将参加巴黎气候变化会议。有分析认为，巴黎气候变化会议成功与否事关奥巴马总统的政治功绩。下面是利亚的报道。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巴黎会议将于星期一在严密的保安之下召开。美国总统奥巴马将于星期天晚上启程前往巴黎参加这次会议。在此之前，奥巴马总统在脸书上贴出了一个视频，呼吁在气候变化问题上达成一个全球性的协议。这个在白宫后院的国家公园里拍摄的2分多钟的视频里，奥巴马亲自上阵，除了向人们介绍白宫后院里面的动植物之外，还特别强调了环境的重要性。他说，在美国的领导下，占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90%的150个国家同意采取行动进行减排。这个视频贴出了3天之后，点击量接近550万。美国国务院星期五下午宣布，美国气候变化问题特使斯特恩将率领来自各政府部门的专家小组，比奥巴马先期一天抵达巴黎，全程参与这次会议，以帮助达成一个有远大目标的、持久的、包容的以及透明的新气候变化协议。正在中东地区访问的克里国务卿以及美国政府及其他高级官员也将参加这次会议。尽管法国由于巴黎遭受恐怖袭击而仍然处于紧急状态，但是与会代表表示，他们不会让巴黎恐怖袭击事件干扰他们制定出一个对抗气候变化的里程碑式的协议。全球将近140位领导人将出席星期一开始的为期2个星期的会议，其中包括俄罗斯总统普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印度总理莫迪。对于奥巴马总统来说，这次巴黎会议成功与否事关他的政治功绩。气候变化问题是奥巴马第二个任期内着手要对付的一个优先议题。他今年3月对《赫芬顿邮报》表示，使气候变化问题得到严肃认真的对待，将是他衡量自己作为总统是否成功的一个标尺。通过行政权力，奥巴马已经促使美国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2013年6月，他提出了一个雄心勃勃的削减火力发电厂以及其他来源的二氧化碳的排放量，而且不需要立法就能得到实施的计划。在过去几年里，奥巴马总统也利用美国现有的环境法案，迫使新的火力发电厂减少排放，并收紧了燃油、汽车以及家电能耗等标准来减排。今年9月，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中美两国就气候变化发表新的联合公告。气候变化问题是人类所有面临的最大威胁之一，而中美两国在应对这个威胁上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有分析认为，巴黎会议如果能够达成协议的话，将有助于巩固奥巴马在这方面的功绩。除非这次会议因为恐怖主义的关注而被蒙上阴影，或是他的计划受到共和党人的反对。 不过，由于奥巴马在环境问题上主要依靠行政权力，而不是通过立法来采取行动，因此他在这方面的功绩能否被人们长久记住还有待观察，因为下一任总统可能改变他的做法。以上是美国之音丽雅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乌克兰星期六举行大饥荒纪念活动，随着更多档案被公开和历史真相被揭露，今年的纪念活动有许多特别之处。有乌克兰作家认为，共产党专制政权开始执政时就伴随着暴恐怖，因此才会发生大饥荒那样的悲剧。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今年是乌克兰大饥荒发生82周年，乌克兰全国各地在这个星期六再次举行大规模的纪念活动，悼念1932年到1934年期间大饥荒中的遇难同胞。每年的乌克兰大饥荒纪念活动都有不同的主题，今年的主题叫做说真话的人们，目的是关注和纪念那些不惧怕斯大林红色恐怖，在当年的那种气氛之下仍然把大饥荒的真相说出来的人们。在乌克兰民族纪念学院特别为此举办的一个展览开幕仪式上，乌克兰女作家扎布日科说，苏联从建国一开始就是个恐怖国家，这个国家对自己的国民从事了包括大饥荒在内的大量的犯罪活动，但这些犯罪活动80年来却一直被官方和秘密警察的各种宣传极力掩盖。乌克兰民族纪念学院几天前开幕的这个展览涉及对10多位人士的生平介绍，这些人当年通过文章、日记、照片等多种方式记录了乌克兰的大饥荒，他们当中有作家、社会活动人士、政治人物、普通农民，同时还有西方记者。乌克兰民族纪念学院院长维亚特罗奇说，这些人当时有勇气抵抗邪恶，把犯罪行为记录了下来，正是由于他们的努力，作为20世纪最为恐怖的犯罪行为之一，大饥荒的许多信息才得以保存了下来，而这些信息恰好是多年后造成共产党制度垮台的原因之一。乌克兰人口和社会研究所最近发表了新的有关的研究报告，透露在30年代的大饥荒中，有大约400万乌克兰人饿死，大约能占当时乌克兰人口总数的13%，其中绝大多数饿死的人都来自农村，其中的100万人是不满10岁的儿童。当时全苏联有870万人饿死。乌克兰人口与社会研究所的项目负责人格拉顿认为，当时损失最为严重的是乌克兰，其次是哈萨克斯坦，而饥荒程度较轻的是俄罗斯、白俄罗斯和外高加索等地区。格拉顿说，乌克兰的历史有这样一个特点，那就是最近100年来乌克兰所经历的实际上巨大的人口和社会灾难。刚刚发表的最新民调显示，有高达80%的乌克兰人认为大饥荒是对乌克兰的民族灭绝行为。世界上目前有数十个国家政府或是议会已经承认乌克兰大饥荒是民族灭绝行为。30多个国家星期六也同样举行乌克兰大饥荒的纪念活动。乌克兰大饥荒纪念碑11月初已在美国的首都华盛顿揭幕，一些相关的展览也纷纷在其他别的国家举办。乌克兰大饥荒起因于斯大林政权强制推行集体农庄政策，在农村没收粮食和食品，然后把这些粮食出口用来换取西方机械设备，满足苏联工业化运动的需要。许多新的研究显示，由于农民当时对集体化农庄运动普遍不满，当局通过大饥荒对农民实施报复。虽然当时苏联有大量的粮食储备，但当局并未拿来帮助农民。乌克兰农村当时甚至发生过食人事件。经过集体化农庄和大饥荒之后，农民作为一整个阶层在苏联几乎被全部消灭。乌克兰人口和社会研究所研究员列夫丘克说，乌克兰中部地区当时在集体化农庄运动中行动最慢， 那里也是大饥荒饿死人最多的地区之一。列夫丘克说，许多新的分析研究显示，乌克兰中部的许多地区在30年代初时爆发了大量的有组织或是自发的农民抵抗集体化农庄的暴动。乌克兰议会副议长帕鲁比说，共产党专制机器当时把整个农村封锁，禁止农村贸易，不让农民流动和进入城市，以这种方式肉体上消灭农民。他呼吁世界上更多的国家承认大饥荒是灭绝乌克兰人的犯罪行为。布尔什维克执政之后，号称欧洲粮仓的乌克兰。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下面由安华给各位介绍最新的国际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已经下令要求对土耳其实施经济制裁。4天前，土耳其在土叙边境附近的击落了一架俄罗斯战机。普京星期六签署了一份法令，命令对土耳其实施制裁，其中包括限制俄罗斯从土耳其进口一些产品，禁止延长在俄罗斯工作的土耳其人的合同，限制在俄罗斯的土耳其公司的业务。这份法令还要求终止从俄罗斯飞往土耳其的包机业务，俄罗斯旅游公司停止销售目的地包括土耳其在内的假日旅游项目。自从俄罗斯战机星期二被击落以来，俄罗斯已经威胁要对土耳其采取报复措施，这起事件加剧了两国间的紧张。普京总统对俄罗斯战机被击落事件作出愤怒的反应。星期六早些时候，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表达了对土耳其击落一架俄罗斯战机的遗憾和歉意，说土耳其对事件感到由衷悲痛，希望这一切从来没有发生过。联合国安理会用最强烈的措辞谴责对马里北部基达尔的一处联合国基地的火箭袭击事件。事件造成两名联合国维和人员和一名平民合同人员丧生，至少另外20人受伤。联合国安理会要求马里政府迅速对星期六的袭击事件展开调查，并将凶手绳之以法。根据法新社报道，一个与基地组织有关的伊斯兰团伙伊斯兰卫士的资深成员声称对这起暴力事件负责，并表示这起袭击是对侵犯我们土地的伊斯兰的敌人做出的回应。这个说法还没有得到独立消息来源的证实。联合国在一份声明中说，联合国成员国强调，针对维和人员的袭击按照国际法可能构成战争罪。星期六的袭击事件之前，上周在马里首都巴马科的一家豪华酒店发生了一次激进分子袭击事件，造成至少20人丧生。韩国一家新闻社报道说，朝鲜在日本海从一艘潜水艇上发射弹道导弹，看来发射失败。韩联社援引韩国官员话说，朝鲜当地时间星期六下午2:20至2:40之间试射了导弹，可是发射失败。这名官员说，海面上发现了导弹的碎片。韩国国防部拒绝证实这一消息。朝鲜媒体今年5月报道说，该国成功试射了海基弹道导弹，试图证明朝鲜军事技术达到了先进水平。官方的朝中社说，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观看了试射，并表示试射导弹的成功令人眼前一亮。朝鲜目前受到联合国的制裁，禁止朝鲜发展或使用弹道导弹技术。菲律宾星期六接收了韩国产的两架新式喷气战机，菲律宾军方称此举标志着菲律宾会重返超音速时代。菲律宾国防部发言人皮特·加尔维斯说，飞机虽小却能帮助确保国家领空不受侵犯。他说，我们的飞行员非常兴奋，获得这些飞机令人高兴，提升了我们空军飞行员的士气。10年前，菲律宾空军退役了所剩的10架喷气战机，因为保养和维护呢变得十分昂贵。那么购买韩国所产的 FA-50 型教练机是菲律宾近40年来的战机的首次订货。FA-50 具有适于昼夜任务的夜视系统，其战斗性能还包括可配装短程空对空或者空对地导弹。 上述战机是2017年前12架陆续到货战机的首批2架，共4亿2000万美元的购买计划，菲律宾军方5年18亿美元升级计划，也是菲律宾面对中国南中国海日益强硬立场的一把手。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